好，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得救本乎恩，我们继续来分享以弗所书第二章，上次分享了，前两次分享第一章，好，我们这次分享第二章一到十节啊。在分享之前，我要跟大家郑重的提一下哈，希望大家严肃的竖起耳朵来听啊。可以不夸张的说，在我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基督徒没有正确的生活方式，阿门。哇，大家都阿门哈，都承认了，没有活出基督徒应有的生活样式，没有显出你是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哇，我这个话好重啊，是不是啊？但是我告诉大家，是的啊。也许你会反驳我说，弟兄啊，你这个话太过了吧？你看我上个星期认真读经了，我上星期还祷告了，常常祷告，我遇到人还塞了小册子传福音了，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敬拜，哪里做得不够？我马上会告诉你，你做得不够。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叫什么行为啊、但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呢？只有神知道。你的心是否活出了那靠着神的恩典而活的生命呢？你说什么叫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哎，我在这边稍微做一个调查哈，你们认为自己知道如何靠着神恩典而活的，请举手。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哎，算了，不数了，反正就不超过十个人哈。我看不到副堂，我估计副堂就五个人，不好意思哈。对。但是我告诉大家，靠着神恩典而活是非常重要，是基督徒生活的原则。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活啊，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呢？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就是承认自己的欠缺，不凭自己的能力与聪明，而是将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在神手里面，让神来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大家明白吗？我再讲一遍哈，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就是承认你自己是欠缺的，不能凭自己的能力和聪明，而是将自己的主动权全部交在神手里面，让神来带领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没有哈。所以这样的生活哈，是与众不同的，非常与众不同。哪里不同呢？我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你在这样的人在顺境当中，你知道他是怎么过的吗？在顺境当中，这样的人一定不会骄傲啊。我们在世上有很多骄傲的人，但这样的人不会骄傲。为什么不会骄傲？他靠着神的恩典而活，他知道他的成功背后，不是他的能力，是谁呀？哦，是神的恩典，是人家给我的东西，对不对？是神给我的礼物，对不对？哇，我今天很成功，我今天我记得我以前所在的那个公司哈，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一个丹麦的公司，是一个老板是基督徒，他就非常的谦卑。为什么？90岁了还开最老的那个奔驰车，他的资产，他有两家公司全是世界500强，但是他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这样的人在国外的企业家中特别多，这样的人他在顺境当中、成功当中，他是不会骄傲的，而是兢兢业业的，所以他的企业越来越大。那么这样的人在患难当中、在忧伤当中是怎么样的呢？忧患当中怎么样的？一点也不绝望。哇，这多厉害！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看自己的能力，不看自己的环境，他知道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大家明白吗？所以靠着神恩典而活的人是怎样的人？在顺境当中不骄傲，在逆境当中不绝望啊！而且还有，他在做决定的时候，无论有多难的决定，他说：“哎呀，这个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但是只要他知道这是神的呼召，他一定坚定的下决心。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企业的哈，有做企业的有的时候真的这个非常的难呐、啊，对不对？这商业环境非常的难，你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决心啊。但凭什么有这样决心？你凭的是上帝的恩典，你相信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你，你相信你自己做的一定是合神心意的事，所以是神的呼召，你一定会勇往直前。但是哪怕是非常顺利的事，举手可得是，如果不是神的呼召， 这个靠着神恩典的人会去做吗？不会，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来自于神。哎呀，这个逃税啊非常容易啊，但是这不是神的呼召，所以他不会去做，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努力，而是来自于神。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是完全与众不同的生活啊。很多人认为靠着神恩典呢是高级基督徒的奢侈品。哎呀，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我们是平信徒，我们觉得哎呀这个很难啊，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啊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出去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召。我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啊？如果你看，你去看那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哈，那个脚不好的人，他需要一根什么东西啊？拐杖，是不是啊？他一定需要拐杖，否则的话他会怎么样？会摔倒吗？很简单，他在撑拐杖的时候，一定是把自己的身体重量全部撑上去，对不对？好，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世界上是不是也是很不完美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要走我们的人生道路，需不需要一个拐杖？我们很不完美，我们在灵命上也有残缺，所以我们也需要一根神恩典的拐杖。我们离了这根拐杖一定会摔倒，大家明白吗？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靠着神恩典而活是每个基督徒的需要的东西，是神对每个基督徒的呼召，同意吗？那你会问说，那个大美，你今天怎么了？我讲这是有原因的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节经文，这段经文，就是讲着我们如何看明白我们是靠着神恩典而得救的人，以至于我们活出靠着神恩典的生活，非常重要。我可以跟你讲很多话，你可以不要信我，但是你必须相信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怎么说，以至于你的信仰可以扎根在这个磐石上面。不要听人的东西啊，要听神的话。好，请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打开圣经，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请听，我们这样吧，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嗯，好。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好，我们一起开声读，一二三。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公正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感谢主的话语。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
是的。
因此我们也要靠神的恩典而活。我再讲一遍哈，我下星期三我会在群里面问的哈，上个星期那个主日讲了什么呀？大家要回复哈。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我们得救完全，我加个完全哈，完全是神的恩典。因此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主旨。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说哈。那我们回想一下以弗所书的开头啊，我如果是上两次你们来听讲到的话，你们就知道以弗所书的开头不得了哈，那是一个气势磅礴的开头，是不是？ 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救恩，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赏给了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圣父预定拣选，圣子舍命救赎，圣灵保守应许，这无不让保罗甚至我们这些读者叹为观止哈。如果你上次来听讲道的话，你就知道哇，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把你整个的带到天上去了，是不是？保罗讲完了这个颂赞以后呢，接下来怎么样？他为以弗所人祷告，他祷告怎么样？也把我们带到天上去了哈。为什么？哦，他后来祷告说，哎，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的，那超过了所有的执政的掌权的，哇，你的眼睛一看，哇，原来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将来的这个目的地是那样的荣耀辉煌哈。所以有人呢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上天上去下不来了，所以非常的兴奋啊，那人就是我哈。我读完以弗所书以后我下不来了，哇，每天都在想天上天上天上，但是你还得过日子啊，对不对啊？我妻子突然间插一句话，饭煮了吗？我得下来。所以我有一次特别有意思，我在家里面拼命踱步干嘛？我在准备那个上次讲到的时候啊，我兴奋的呀，你们不知道我在家里拼命在那走啊走啊走，我妻子说饭煮了吗？你得下来啊。是的，哇，这个保罗的整个的祷告把我们带到了天上啊，把我们整个的保罗要我们真知道神和神的恩典，这恩典是将我们从死亡的中救拔出来，进入荣耀的永生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其实是一个简介，如果我们说它是个简介的话，那么整个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弗所书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开始要讲的，从第二章一直讲到第三章，当你讲完的时候，哇，你眼睛都会放光，哇，做基督徒原来这么美好，原来不只是个精神安慰，不只是个迷信，不只是个寄托，原来做基督徒，哇，我们的生命可以像玫瑰花一样绽放啊！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不恰当哈，还有比玫瑰花更美的花吗？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我们不需要物质上的享受才能让我们得到满足，神的话语已经可以让我们得到满足了，你有没有经历过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哈，保罗到底怎样介绍这个让我们极为满足的恩典呢？但是等你读到第二章第一节，你马上会从天上一直掉到地底下。我们来看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第二章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啊！保罗为什么重提呢？痛苦的往事啊啊！为什么呀？因为保罗知道，如果我们要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我们要真的明白我们自己曾经是多么的痛苦绝望啊！我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其实这段经文需要解释，如果你有笔的话可以记一下，这里的你们是强调语，保罗说你们啊、哦，保罗干嘛说你们？因为保罗要以弗所人去思想神在他们身上啊、所做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别人，是他们自己啊。过犯罪恶是同义词啊，在神的眼里面我们是过犯罪恶中的人，然后神把这个过犯罪恶称为什么知道吗？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还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的眼里是一个死的状态。你们有没有看过被折了枝子，从枝子上折下来的玫瑰花？请问这个玫瑰花是活的还是死的？为什么？因为它与生命的根断绝了，它可以活一段时间，对不对？但是很快会那个衰微，对不对啊？你给他一些水，他还可以活更长一点。所以神看我们就好像被折从枝子上折下来的花朵，已经是死的状态了啊。后面你可以看到，他叫我们活过来，这句话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这句话的哈。为什么加了这句话？因为希腊语啊很长啊，你去读以弗所书全是很长的句子，读读读读读，你就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所以。翻译的人因为中文没有这么大长的长句哈，这么多重句，所以翻译者呢加了，为了保持语言的通畅加了这句话，这句话很符合圣经原意的哈。好，所以保罗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我们是死人，是怎样的死人呢？保罗没有停在这儿，因为 当有人说你是死人的时候，你得解释一下你怎么是死人呢、啊？尤其在座的还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哇，大米，你说我们是死人吗？那怎么死哈、啊？我告诉大家，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死在三座大山下，我们死在三座大山下哈、啊，我们被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哈、啊，我们是被三座大山压迫的人。哎，这个话好像有点熟悉哈、啊，以前有没有讲过啊？那个我们好像在从旧社会，对，我们在旧社会是被三座大山压迫的人哈。哪三座大山？保罗说，第一叫今世的风俗，第二恶魔的权势，第三自己的情欲。第一今世的风俗，第二恶魔的权势，第三是自己的情欲。所以第一座大山是今世的风俗，保罗怎么说呢？第二章二节，大家请看啊。那时他说，你们在行事为人，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哎，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呢？我查了一下其他的翻译本哈，新译本，中文新译本把它翻成叫时代的潮流，还有其他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世界的道路，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啊。什么意思呢？今世的风俗就是这个世界上流行的思想和行为。我想在座的年轻人比较了解哈、啊，请问今年最火的韩剧是什么？啊，知道啊？哦，不知道啊。娟娟说知道，哎呦，把我吓一跳哈、啊。不知道哈、啊。对。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呢？大家流行穿超级超级短的超短裙，我也穿啊，这叫今世的风俗。我们隔壁邻居配关公很灵，我也拜，就拜偶像哈、啊。OK， 好。哎呀，大米啊，你知道吗？现在啊，哪个企业不做假账啊？我也做。今世的风俗是吧？哎，中国人，最后一个是给大家的哈。中国人哪个不用盗版软件啊？所以我的店里全是盗版软件，是不是嘛？大家用不用盗版软件？用不用？不光盗版软件，盗版书，所以美国人就急了嘛，盗版知识产权是不是？这叫今世的风俗。请问今世的风俗合神心意吗？对，所以今世的风俗、时代的潮流、世界的道路，都是这个悖逆败坏的时代不合神心意的做法。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没有判断能力，以至于我们认为那些都是对的，都是好的，大家都是做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我们没有神的律法，没有标准，所以我们活在今世的风俗当中。不是，对不起啊，我讲错了，死在今世的风俗当中。在神眼里面看，我们是悖逆败坏的。所以第一个是今世的风俗，第二座大山是什么呢？恶魔的权势。保罗接着说，你们来看好圣经上二章二节，保罗说，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哈。哎，读到这里你不要误会哈，不是世界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被邪灵附体啊，这个很可怕，不是这个意思哈。什么意思呢？在当时的犹太文化里面，认为邪灵是居住在空中的。天上有神的宝座，那是天，对不对？天上，然后呢，地上是人的居所，所以天上跟地上中间有一个叫天空，这个天空是谁居住的呢？邪灵居住的。邪灵的首领是谁？魔鬼撒旦哈。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是悖逆之子，就是一切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他们不了解神是悖逆嘛，都是活在撒旦魔鬼的权势下面的，他们所思所想其实不是他们的。哎呦，这点好惊讶哦，是不是啊？你们想过没有？真的是这个魔鬼设计好的，以至于让他们相信，明白吗？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其实进化论就是啊，魔鬼设计好了，哎呀，你去看那个鸟啊，这个嘴巴又长又短，哎呀，所以它是进化的。我后来问了那个在美国的时候问了一个专门搞那个生物学的，他说那个物种内的微观进化是有的，跨物种的进化是不存在的，搞生物学的人告诉我。所以魔鬼就用了物种内的进化的这种微观的东西跟你说，你知道吗？人是从猴子变的。90年代的时候，那个搞进化论的生物学家因为发现人类的基因是不可能被进化出来的， 他们自己都推翻进化论，所以他们后来产生了一个新的说法叫智慧设计。什么叫智慧设计啊？哎呦，不能够承认神啊，否则你经费拿不着了，明白吗？所以呢叫智慧设计，人是智慧设计出来的，人是有一个智慧设计。这智慧是谁？是外星人吗？那外星人谁设计出来？另外一个智慧设计出来。所以最后其实人是从神设计出来，这进化论者自己说的，明白吗？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活在魔鬼撒旦的这个设计的意识形态当中，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以为你这样想挺好的，这样想很对啊，以为是我们自己的想法，错，是魔鬼撒旦设计的。所以我们不仅活在今世的风俗里，还活在魔鬼的权势下，我们完全不知道，蒙了欺骗，然后活在不对，死在魔鬼的权势下。好，第三座大山更厉害了哈，叫做自己的情欲。第二章三节，大家请看哈，保罗说：“我们从前也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理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哎，你们读经时候有没有仔细看啊？前面保罗说你们，怎么现在变成我们了？这什么意思啊？谁是你们，谁是我们啊？哎，解经学家告诉我们，他们研究以后发现说，你们指的是外邦人，以弗所人，我们指的是犹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有什么区别？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不知道神，乱来，对不对？按照自己的想法乱来啊。犹太人呢，知道神的律法，对不对？犹太人从小就读塔木德，对不对？犹太人知道神的律法，知道那些拜偶像不对，没有今世的风俗，也摆脱恶魔的权势，但是他们有什么问题？保罗说他们放纵肉体的情欲，对不对？肉体的私欲啊。所以无论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还是有道德有律法的犹太人啊，虽然知道自己不跟从今世的风俗，虽然得蒙神的保守，不随从撒旦的诡计，却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中。为什么？因为他们仍然以自己的喜好、自己肉体的欲望来行事为人啊。所以保罗说啊，他们你们是悖逆之子，但是我们也好不到 哪里去，我们叫什么？可怒之子啊。外邦人是悖逆之子，犹太人是可怒之子啊。所以你们知道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什么？他说第三章里面，他说世上一个好人也没有，一个义人也没有，一个都没有啊！不追求道德的外邦人靠着自己败坏，追求这个道德的犹太人也败坏。你们记得圣经上有一个比喻吗？就是大儿子小儿子的比喻，记得吗？这个小儿子卖那个拿掉了父亲的财产，就到处乱花，对不对？跟娼妓啊、淫妇啊混在一块儿，最后搞了那个猪圈里的生活，对不对？大儿子呢，哎呀，很好啊，我追求道德啊，我听和爸爸的话。可是当小儿子一回来的时候，他就很生气，所以两个人都不得救，对不对？小儿子悖逆败坏外邦人，大儿子呢，追求道德，法利赛人，他是可怒之子。悖逆之子加可怒之子，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所以有的时候啊，我有时候看到那些比如说有名望的、有学问的那些学者，那个什么什么大学的教授啊，他们也需要福音啊。他们虽然不是悖逆之子，有很高的道德，但是他们是可怒之子啊，心里面拒绝神啊，悖逆神。好，那么保罗为什么让以弗所人来思想他们得救以前这个苦难的这个生活状况呢？为什么呢？我们等会来说啊。但是在这里，我希望大家想一想，这是圣经的话语。神，我相信神也要借着这个话语，让我们来思想一下。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在得救之前，我问的是基督徒哈，在得救之前，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中啊？有很多人点头，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我跟大家讲讲我的背景好不好？啊，大家肯定一定很想听哈。我告诉大家，我就是一个彻彻底底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我们那个高中哈，是一个重点高中，那个高中呢就教大家要骄傲， 我们要成为是世界上最骄傲的人，你要为自己而自豪，是这样教的啊。因为当时搞那个教改嘛，就是这样。所以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我踏上社会的时候，那时候我非常的桀骜不驯。我一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没有好好工作，我就跟人家做生意去了。大学毕业生就去做生意了哈。一做生意，哎呀，赚了好多钱呢。我告诉你，九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万了啊，那个每个月，九几年的时候，我九四年毕业的，哇，那时候不得了哈。所以呢，我觉得那时候觉得这世界都是我的哈哈，那个一毕业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就可以跟人家合伙做生意，一开始很顺利，赚了很多钱。最得意的时候是躺着赚钱，我当时做的是货代。货代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电话过来啊，然后我就卖给他们，就是这叫货代啊，货运代理，躺着赚钱的哈。然而有钱的年轻人危不危险？我很危险哈。我后来就渐渐的懒散，有钱了嘛，我从来不在家做饭，我每天都在外面吃。后来交了女朋友以后，我告诉大家，我每天都带女朋友，因为她喜欢吃火锅，每天到上海昆明路吃火锅，后来吃的肠胃都坏掉了。啊，每天都在吃火锅哈，麻辣火锅。所以我就渐渐懒散下来，由于工作失误，最后亏得身无分文。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最惨的时候是口袋里就20块钱，我在想那20块钱怎么过呢？5块钱买米啊，然后鸡蛋就别买了哈，买青菜就好了啊，5分钱买青菜，那时候青菜才5分钱。所以那个时候，而且呢，我那个时候觉得整个的过程呢，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而且昼夜颠倒，浑浑噩噩，好像被套上一个魔咒哈，就出不来了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自己是死了还是活的。然后随着自己的性子，早晨5点钟睡觉，晚上5点钟起床。所以我当时的生活哈，我后来想起来，真的，我当时的生活是活在今世的风俗当中。我当时是做销售的，完全没有道德可言，能骗就骗哈。真的啊，我在恶魔的权势下无处可逃，真的像被像套上了一个恶那个魔咒一样，我在自己的情欲当中渐渐的衰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很感谢主哈，我后来差不多就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啊，我很感谢主，是神让我活过来。所以每次看到这个以弗所书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是那个心潮澎湃。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段经文是怎样的，你们以前是怎样的人呢、啊、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亲爱的天父看见我这个活在猪圈里的人，他就差他的大儿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了十字架上，担当了我所有的罪孽，以至于我今天因着信他的缘故，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子，得享永生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得救经历是怎样的？从前的你是不是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你是不是也是曾经随从今世的风俗来生活？你是不是看见自己的情欲败坏而无能为力？你有没有看见那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的手在牵引着你，挟制着你，让你心里面充满悖逆苦毒的想法？不过在这里你可能会问哈、大美弟兄，是这样的，但是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让我重温这苦难的日子呢？是有原因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就知道。因为保罗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伟大。我们来看第2章4到7节，保罗接着说，他说什么？然而，你们想读这段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2章7到4到7节哈，1、2、3。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建立给后来的世代看
啊。这后来的世代指的就是世世代代的人啊，这世界上所有的人。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想要读，你们感恩是吗？你们知道是神救了你们是吗？你们知道以前你们是悖逆败坏的人，毫无指望是吗？是的，如果你们真的蒙神的拯救，就会愿意读这段经文。但是我要更仔细的跟你分析这段经文，让你看到上帝的恩典有多么的丰盛。在这里请大家看，保罗连续用了四个词来说明我们今天的得救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恩典。哪四个词呢？请大家看第四节，神有什么？丰富的怜悯。第二，也是第四节，爱我们的大爱。然后你们再把眼睛放到第七节，神将他什么极丰盛的恩典，最后还有什么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所以大家明白吗？我们死在过犯中，我们完了，我们死定了，我们彻彻底底没救了，大家能够感受到吗？但是神迹发生了，神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的？他因为什么拯救我们？四个词，他的怜悯，他的大爱，他的恩典，他的恩慈。请问 这四样东西哪样跟我们有关系的？都跟我们一开始都跟我们没关系，都是神的作为，不是人的作为，对不对？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什么？保罗让我们看见这个恩典完完全全就是神的作为。我等会儿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很重要。今天的题目是靠着神恩典而活。只有当你明白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的人的时候，你才会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啊。还不止让这个让我们很惊讶，我们再来看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拯救的，保罗用了三个动词，这个三个动词请大家看都有一个叫什么？一同，对不对？你们来看第五节，便叫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指的是我们重生得救啊。第六节，又叫我们与基督怎么样？一同复活，这个是将来身体得赎永远的复活。一同活过来，然后还要一同复活，懂了吗？最后啊，将来还怎么样？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这是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成为宇宙万有的君王，一同作王掌权啊！这是荣耀当中的荣耀。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但是他将来要让我们成为宇宙万有的君王，你不觉得这个恩典非常的奇妙吗？所以看到这里，你惊讶吗？是的，神对我们的拯救很奇妙，而且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啊？哇，我看到以后我真的是叹为观止。神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拯救我们的？请问，什么叫一同？什么叫一同？解经学家给了一句很奇妙的话，他说：“我基督的命运就是我们的命运，是不是啊？”基督怎么复活，我们怎么复活？基督怎么升天，我们怎么升天？基督怎么做王，我们怎么做王？哎，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微小败坏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基督是谁啊？基督是永恒的圣子，宇宙万有的君王，天使天君的元帅，坐在神右边宝座与神分享王权的那一位。我们竟然与基督有同样的命运，这才是令人惊讶的基督教的信仰，令人惊讶的恩典。大家明白吗？基督的命运成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我们完蛋了，但是神让我们活过来，不光是活过来，而且是以他儿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对待我们啊。从前我们死在今世的风俗、恶魔的权势、自己的情欲啊，一塌糊涂了。现在我们与神的爱子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在天上作王掌权。大家明白吗？哎，我问大家，保罗，你们看到这里，你们有没有想过，保罗干嘛用这么强烈的语言来介绍神的恩典啊？有没有想过？啊，我告诉大家哈，你们来看第五节，有一个括号里的这个话， 这个括号里是什么呢？是叫插入语啊。这个插入语太重要了。保罗讲着讲着讲着，等一下等一下，保罗说等一下哈，我要讲一句最重要的话。这句话，这句插入语是什么呢？得救是本乎恩啊。这句话太重要，保罗来不及了，直接插进去了啊，这叫插入语。好，什么叫得救是本乎恩？请问，就是得救完全是神的作为，丝毫没有人的功劳，对不对？所以得救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要将一切的功劳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
是的。
啊，我告诉大家啊，知道这一点对你的生活极其重要，是翻转性的。今天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一点，翻转性。如果你不明白这一点的话，你活不出一个基督徒的荣美的生活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听我说哈。因为我们是靠神恩典得救的人，请问是不是怎样的人就活出怎样的生活？是吧？你的为人决定了你的行事，对不对？你是个谦卑的人，你做出的事情一定是谦卑的，对不对？你装不出来的，骄傲的人一次两次假谦卑，但是最后呢还是败露了，没有隐藏是不露出来的。我们是怎样的人才能活出怎样的生活？请问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是靠神恩典得救的人，对不对？你看整段圣经就在讲这个，我们不是靠自己得救的人，我们是靠神恩典，完全靠神恩典得救的人。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也是完全靠神的恩典而活，非常的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在重生得救以后，我们是不是在靠神的恩典而活啊？是吗？还是我们仍然在今世的风俗当中？大家看韩剧，我也看韩剧，是吧？大家拜关公，我不拜。但是大家练瑜伽呢？基督徒不能，基督徒不建议练瑜伽，可是我心里痒痒的，还是想练瑜伽，对不对？因为对自己的身体好嘛，对不对？然后你是不是还是继续随从自己的肉体的欲望和心里所喜好的事情行事为人的？你是不是继续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什么叫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请问你心里面有没有苦毒啊？苦毒从哪里来？肯定不是从神来的，从魔鬼撒旦来的嘛，对不对？你心里面有没有埋怨啊？有没有仇恨啊？恨一个人啊？有没有悖逆的想法？明知道那个事不好的，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去做呀？有没有？有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从生得救，完全靠着神恩典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往往没有活出完全蒙恩得救的生活。所以保罗要让我们回想，我们以前是怎样的人，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人，大家明白吗？神要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从前是一个怎样的光景，反思他的救恩有多么的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感恩，因着感恩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明白神的恩典对我们的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我们得救的身份，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要靠神恩典而活啊。若不明白得救完全本乎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会骄傲，就会不依靠神，而是依靠自己。若不明白得救完全本乎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不会感恩，从而我们活着就还是像没有信主之前的样子啊，追求今世的风俗、自己的情欲和败坏的生活。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啊，苦口婆心，神苦口婆心的告诉每一个基督徒，要靠着他的恩典而活。好，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于是请大家继续往下看啊，保罗还没有停止啊。我们来看第二章八节，他怎么说的？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一定心里在想，大米说了这么多靠着神恩典，能再解释一下吗？再解释一下吗？保罗就要给大家解释了哈。不过读到这里呢，很容易产生一个神学分歧。什么分歧呢？有人认为这节经文指的是我们得救有两个基础，你看本乎恩也因着信，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是人的信。我在这里要稍微跟大家纠正，而且这个纠正非常的重要。 有的人认为神的恩典还不够，还要人的信心来配合，这个讲法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原文这里这个因着信啊，翻译的不太好。我告诉大家，真的，新译本就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我查了新译本哈，因着信其实最好应该翻成借着信。什么叫借着信啊？新译本翻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样更准确的反映原文哈。信心不是神拯救我们的基础，大家听明白没有？而是神拯救我们时所经历的途径，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他神拣选我们的时候，他不是因为我们有信心才拯救我们的，而是完完全全他的恩典。那么他给了我们这个恩典，拣选我们以后呢，他说好，我现在要拯救这个人了。怎么拯救呢？我再赐给他一个信心，作为他领受恩典的一个管道，一个途径，大家明白了吧？信心不是基础，而是神所赐的一个领受他恩典的途径。所以这个叫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His charity, dear, pistails, by grace through faith. 大家听懂没有？这个是对不起啊，这是希腊文跟那个英语哈，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信心，恩典是基础，信心是渠道啊，恩典是基础，信心是渠道。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非常重要的哈。如果这一点没有纠正好的话，你会把信心，人的自己的信心抬得过高，以至于没有办法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命来，活不出来啊。在教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错谬啊，叫亚米念主义啊。亚米念是一个人，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荷兰的神学教授哈，他没有搞明白这些经文啊，所以呢，他认为是什么呢？神的拯救，他说神的拯救是基于神的恩典，没错，神赐恩典，但是还加上人的信心。那么他说拣选是怎么回事呢？哎呦，这个亚米念真的很聪明啊，我真的很佩服他啊。拣选神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对不对？还没有创立世界，但他说是怎么拣选？他说神知道万有，神预先知道，哎呀，这个历史长河就像一个画卷一样铺在神面前，神预先知道。哎呀，在2018年，有一个某某某某，有个大米叫大米的人，这个人哈，他那次啊，回应了我设立好给所有人的这个恩典，他回应了，他通过他自己产生的信心信了我，这个人不错，我怎么样？我拣选他，这个讲法叫亚米念主义，看上去理论上对的，但实际上是错的。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的拣选，神的恩典是完全他的恩，神的拯救不是人的心，大家明白吧？所以亚米念主义呢，后来在多特会议，这个教会大公会议哈，著名的多特会议上被定为异端。但是约翰卫斯理一位很著名的传道人哈，约翰卫斯理，他呢，他是亚米念主义者。他想把这个事儿给死灰复燃了，所以今天很多的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呢，其实很多人在神学上不是很深的话啊，包括像一些比较著名像王明道啊，其实都是亚米念主义者啊，亚米念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搞明白，所以以至于中国家庭教会很多的人都是亚米念主义者啊。我前段时间还跟一个弟兄经常在讨论，后来这个弟兄离开我们教会，大家都知道是谁哈。他就是这个事过不去，他是大米，我认为神设立好了一个恩典，然后呢让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去领受啊，这是不对的啊，真的是不对的。好，那么也许有人不服哈，我们继续来看哈，是不是刚才这样解释本乎恩借着信太绝对了哈，你就凭着一节经文。哎，我们来看接下来保罗说什么，来看看2章8节，保罗说什么，保罗继续写了哈，他知道我们会争论，保罗说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指的是什么？哎呦，谁说是信心啊？太厉害了，这是不是听过什么那个牧人的讲道啊？没错啊，希腊文原文 希腊文这个修饰词啊，因为希腊文的这个宾格主谓宾是可以互换位置的，大家明白吗？它的语序可以颠倒的。那么这个颠倒语序当中，哪个词修饰哪个词呢？那个词，那个修饰那个词是修饰最近的那个词。这里提到两个词，本乎恩，因者信，恩在前，信在后，是希腊语的语序。信之前之后，马上就接着这，所以这代表什么？哎，不是恩典是神所赐，这白讲了，对不对？恩典当然是神所赐。保罗说，信心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这是正确的解释，大家明白了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杨敏念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了啦，哪有自己出来的信心嘛？神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彼得后书一章一节是怎么说的，我来给大家读一下。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这宝贵的蒙恩得救的信心从哪里来？是从神那里获得的，不是你自己产生的。人没有任何的骄傲，完全是神的恩典，大家明白了吗？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发产生的，是神赐给我们的。而且你看，你们看第五节那个括号里面怎么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后面那个因着信去哪儿了？不重要，得救的基础是恩典，信心只不过是渠道。为了确保以弗所人真的明白保罗的意思，保罗接着又写了，大家请看二章九节，他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如果有人说哈，信心是我的，哎呦，那你不得了了，你在神的拣选上面你也参与在当中了，哇，那你不得了了，原来是我信了神啊，不是神的恩典啊，是我啊。你看神如果我不选你，你的恩典能成就吗？罗马书里面怎么讲？我神说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完全都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啊。好，有人还不服，我相信有人还不服，如果你还不服的话，我们来看下面一节经文啊，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是将来神要你审判这个不服的人的有力证据啊。我们来看怎么说的，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我问大家，什么叫工作？工作能够自己完成吗？工作说哎，我自己完成了，可不可以啊？比如说你去修一个房子，你还没动手呢，这房子说我自己搭起来，可能吗？不可能。工作一定要有人做的，是不是啊？对不对？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每一样生命的成长，包括我们的拯救，我们的成圣，是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做成他美妙的善的工。这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十四节啊。不是我们，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点非常重要啊！你今天的生活是圣灵在引领你，在掌管你，而不是你自己自行其事，靠着你所谓的自己的信心在那里走。要不要顺服神？
要。
这才是基督徒最最重要的生活原则，大家明白吗？啊，而且那个保罗不光说了我们是他的工作，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圣经当中，新约里面，尤其是保罗书信，工作与创造是合在一起的。不信你回家可以读那个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啊，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可以记下来，你自己去看啊，原文当中写得很清楚。那什么？你说工作有可能是其他的，可是创造呢？哎，你能把自己造出来吗？这个讲得更清楚了，对不对？我从无到有自己蹦，那这个是无神论的想法啊，人是自己蹦出来的，是不是？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无神论是错的了啊，90年代进化论被推翻了啊，很清楚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工作，不仅是他工作，我们是他创造的工作。你绝对不可能在神拯救你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功劳， 任何的主动没有，你的信心也是神赐的，你的悔改的心也是神赐，大家明白吗？啊，非常的重要。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这点很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后世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神学家就通过这样的那个经文总结出五个非常重要的要点，叫救恩的五个要点。我给大家讲讲这救恩的五个要点，请大家记住了，如果有那个笔记的话一定要记住哈。第一个要点被称为人的全然败坏， Total depravity。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以后，他是完全没有能力靠自己相信福音靠自己得救的，他在罪恶权势下面是毫无指望完全败坏的生活，如果不是神的恩典领导他，他就彻彻底底死在过犯罪恶中。罗马书八章七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务神的律法。后面还有一句话叫也是不能服，我查了原文了，不能服真的在原文就是没有能力顺服神，人没有任何能力靠自己去顺服神，没有任何能力靠自己去领受福音，如果不是神的恩典，这叫全然败坏。第二点被称为叫无条件的拣选， unconditional election。 神的拣选不是因为预知人的信心跟悔改，而是神在创世以前按照自己自由的美意旨意来拣选人，当被拣选后才赐给他们领受救恩的信心和悔改之心。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五节啊，那个保罗说，又因爱我们的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一章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一章十一节请注意了，我们在他里面得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什么叫随己意行万事啊？他需要看到你有信心才拯救你吧，他随自己的意思行万事，他爱怜悯谁就怜悯谁，他爱拣选谁就拣选谁，不要将功劳归在你头上，要将一切的功劳归在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头上。第三点被称为特定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 福音是给万民的，但是救恩，有效的救恩是给神所拣选的人的。基督的宝血并没有赎了所有普天下人所有的罪，这叫普救论哈，最后所有人都上天堂，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不是的，基督的宝血遮盖的是那些信他的接纳他被神拣选的人。提摩太前书四章十节讲得很清楚，他是万人的救主。哇，你说你看不是圣经上写的吗？他是万人的救主啊，他将来我们都得救啊，信不信耶稣无所谓，都得救。不是的，后面有句话，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是万人的救主，指的是他是万方万族的人的救主，但是不是万方万族人所有人都信，他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个人要信才得救，对不对？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所经过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能够重生得救，会下地狱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以后一定要信靠耶稣。第四点被称为不可抗拒的恩典，英文叫做 irresistible grace。 什么意思呢？当神的恩典来临的时候，你认为你可以拒绝吗？没有任何的能力。为什么没有任何能力？因为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你根本胳膊拧不过大腿。请问雅各跟神摔跤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瘸了，神只要稍微捏一把他，瘸了瘸了。神今天要让一个人信，是不是这个人一定会信？
是。
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你看这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的自由意志可以超越神的主权吗？完全不可能。我今天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哈， 没有讲清楚，你的生活活不出来，明白吗？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请听后面的话，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跟我们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五点，被称为一生蒙保守，英文是perseverance of the saints。 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讲的是，神一旦拣选这个人，这个人永不失落，神一定圣灵一定带领他一生保守他。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最后还有一句话，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走，包括他自己，包括魔鬼撒旦，对不对？父把羊赐给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走。所以基督徒一旦真的信了耶稣，我相信一辈子就是基督徒。那些走歪的人，后来远离信仰的人，他们其实没有真的信，他们没有，他们有信心，但是不是得救的信心。所以从这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从这一点上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信仰啊？我自己经历了很多，我看到很多人很火热，真的，有的还服侍神、敬拜神，但是后来走偏了。那我就会反思，这些人其实都没有真的信，所以那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真信心的表现，是吧？服侍教会，热心的啊，唱诗敬拜传福音，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真正的信啊。真正的信是什么？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个人的救主与主生命之主的关系啊？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为你们着急，因为我看到好多人虽然很热心，但是你们没有跟耶稣有任何关系，我为你们着急，真的。如果今天我警告你们，如果今天你们活在这个地方，你们热心服侍主，你们一辈子都那么热心，却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关系，你们下地狱，这是肯定的。我希望这句很重的话警告你们，不要再浑浑噩噩的过下去了，不要再享受这种宗教生活了，要真正的去思考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讲的有点伤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如此仔细的分析这段经文，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呢？因为是很有道理的，只有这样的信仰才能带来基督徒真正的好行为，真正合神心意的生活。保罗的话讲完没有？
没有。
你们看还剩最后哪一节没讲完？哦，最后那节是有道理的啊。最后那节经文要让我们看见，原来一个靠神恩典而得救的人，一定是靠神恩典而活。保罗怎么说？二章十节，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我们真的明白了得救本乎恩的道理，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在此基础上行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好行为来。所以你是得救本乎恩的人吗？你是靠着神恩典得救的人吗？好，你就要靠着神的恩典活出基督徒的好行为、好见证。还不止于此哈，这个好行为是神预定叫我们行的，这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真的明白得救本乎恩道理的人，你一定会有好行为，因为这是神预定。所以既是神的呼召，又是神的预定，大家明白吗？为什么讲台要讲这个？我不讲啊，你们怎么行善啊？懂不懂？如果你不明白你的得救是完全神的恩典，这些经文其实告诉你了，你没有行善的可能性，是吧？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工作，我们是他的创造，为要叫我们结果是行善，这就是神所预定给我们的。好， 所以明白我们是靠神的恩典而活的道理是基督徒生活的关键，否则就活不出来，对不对？那么什么叫做靠神而活呢？其实刚才讲了一点啊，我稍微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人是靠着神而不是他自己，完全把自己的主权交托给神，对不对啊？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恩典，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人一定是平安喜乐的，你相信相不相信啊？刚才讲过的，在患难当中，哎呦，外面的环境一塌糊涂，但他会怎么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是谁？我是得救的人，我是靠着神恩典得救的人，对不对？神会不会保守我？他一定会保守我到底。所以外面的环境如何跟我没关系，我只要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喜乐与平安就好了。所以外面的环境，股灾，外面的环境房市大跌，哎呀，外面的环境身体重病啊，外面环境家庭悖逆，孩子悖逆，外面环境跟妻子关系不好，没关系，我只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来，喜乐平安，我相信神一定有恩典对待我，因为他既然用恩典拯救我，就一定拯救到底，对不对？在顺境中他会骄傲吗？他不会，他会兢兢业业的守着他这份产业，然后因为他知道这不是我的产业，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嘛，一开始，对不对？国外很多的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企业家，为什么能够长此以往的去做社会公益，去好好的去建设他的这个企业？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他的，不是靠他的行为，他根本不会骄傲，这人心态非常的平稳，他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主，他会一直工作到他离世为止。以前有一个基督徒叫洛克菲勒，他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你去看美国现在所有的石油公司其实全是他的，对不对？后来那个标准石油公司那个被拆解，现在没有标准石油公司，他公司太大了，对不对？拆成了壳牌啊，什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那个石油公司，但是他死的时候口袋里才90块钱，他把所有钱全部捐掉，因为他知道这些钱都不是他的，是神的。这个人啊，不光在地上有财富，在天上财富大大的，对不对？ OK， 所以这就是靠神生活的人。不仅如此，靠神生活的人哈，我这里讲三点，祷告的心不一样，读经的心不一样，做见证的心不一样，就是整个基督徒生活都不一样啊。我稍微讲讲哈，靠神而活的人是怎么读经的，知道吗？他非常注重读经，不靠神，靠自己，哎呀，觉得自己有信心，他会怎么样？他会靠着自己的信心，没有根基的那个所谓的信心，哎，我有信心，弟兄，你只要有信心就好了，你只要有信心好了。我告诉大家啊，没有圣经，没有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对不对？那么靠神恩典的人呢？哦，我的信心也是神赐的，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如果神不赐给我就没用嘛。那神啊，到底你的恩典在哪里？神说在圣经里啊，哇，我要去好好读经啊。所以呢，我们就会好好的去读经，明白神的恩典，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他的生命就不断的丰盛起来。所以有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生命不成长？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整个的救恩当中他也有一份子，是他的信心造成的，所以我很骄傲，所以哎，不要管，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好。他不知道他的信心是盲目的。所以靠神恩典而活的人读经的态度是不一样，他会注重读经，而且在读经的时候他会顺服谦卑领受圣经的话语。祷告也不一样哦，告诉大家祷告也不一样，靠自己信心而活的人，我们经常看见听他的祷告声，弟兄，我们只要有信心神一定听我们的，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要大有信心，神一定听我的，对不对？
神神
啊，你比对那个弟兄说，你比神还神啊！你不读经，你怎么知道你符合神的心意呢？对不对？靠神恩典的人怎么样？他知道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新创造。所以他说，哎，那我应该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哦，我应该搞明白神怎么创造我，神怎么来带领我，对不对？那神怎么带领我？先读经， 然后呢，他的祷告一定是以神的国度和合神心意的方式，这叫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我以前听到有一句话哈，我不太认同。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们摇动天父的手，我后来就想，当然这个一般姐妹会这样说，摇动天父的手呢，这个我知道大家的热心哈，但是你其实摇不动天父的手，真的，我不骗你，真的是要改变这样的想法。为什么？神预定了一切，我们要做的是，主啊，你现在对我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想法去摇动天父的手。你想改变天父的预定一切吗？你想改变天父那完美的计划，按照你这个有限有罪的人的计划而来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啊，当然如果你说要摇动天父就说明你比较有信心，这也是好的哈，值得表扬的。但是你要心里知道，你摇不动天父的手，天父要给你的远超过你所想象。所以祷告也不一样，传福音一样吗？也不一样啊。我们传福音时候急功近利啊，对不对？我们要让他信，哎，信了没有？哎，好像信了，快来决志祷告，来决志祷告。我告诉大家，我从来不催人家决志祷告，我真的，我从来不催。为什么？天父有他的时间，我从来不催人家决志祷告，我还阻碍别人受洗，真的告诉你们。但是这个都是为你好，为什么？神的时间没到，你做这个浪费啊。大家明白吗？受洗是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恩典，如果你浪费掉了，你就没有过这个坎，而神是要让你过这个坎，生命更新的。大家明白吗？所以我从来不让大家觉得好，如果有人决志祷告，好，顺其自然。那决志祷告以后，我也不说他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就凭了一个祷告，我也不知道他心里面所想的，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这个人如果是神所拣选的，他一定信。所以我应该干什么呢？我们应该把福音讲明白。所以因为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不是让对方信。我以前听过很多弟兄姐妹说，哎，我们今天结了多少果子，其实圣灵的果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一个人都没有传，一个福音都没有传，你仍然可以成为丰富有丰富圣灵果子的人呐、啊，因为圣灵的果子不是那个结了多少个人，对不对？而是有没有活出喜乐、平安、温柔、节制、良善的美德，对不对？再说了，你真的传了这个人，结束了吗？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讲得很清楚，整个传福音是要领他归主，要去领他归主，然后凡耶稣所吩咐的一切都命令他遵守，对不对？所以整个的传福音是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你敢说是你结的那个果子？那圣灵会跑出来，圣灵说其实不是你结，是我结的，圣灵结的果子。大家明白吗？所以你看，靠神恩典而活的人传福音的方式也不一样，他不会强拉人入教，但是会把福音清清楚楚给大家讲明白，丰盛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去传福音的话，你搞明白这个丰盛的福音，福音的大能到底是什么，而不是拉人入教啊。好，我只能讲到这里。我告诉大家，靠恩典而活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你能够学会靠恩典而活，不是靠自己而活，你的生命一定是翻转的。那时候在你的脸上洋溢着永恒的微笑，你不会再痛苦忧伤，你会知道今生的苦难都是好的。你的祷告就会像约伯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哎呀，今天我好苦啊，但是主啊，感谢赞美你啊。所以有的弟兄姐妹的基督徒就很怕要受苦，十字架的道路，说基督徒就要受苦吗？等你明白了基督教生活的原理以后，受苦其实不是那么你想象的那么回事儿啊。很多的基督徒都是说，哎，挺好的，受苦，外面人觉得苦，我心里面充满了喜乐与平安。大家明白？ 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能讲多少，但是弟兄姐妹们，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是你做基督徒的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亚米念主义不能够给你带来一个刚强的生活，只有坚信一切都是来自于神，高举耶稣基督，高举神的恩典，才能给你带来一个刚强永不败坏的生活。这才是基督徒为什么里面充满了力量这个原因所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懂得神恩典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他本来一无所有，而是神将他升高，他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和欠缺，祈求神做他的生命的主宰。在他软弱之处，他要求神彰显神的能力。神会不会彰显他的能力呢？一定会，因为他这样拯救了这个人，就一定拯救他到底。我们来看神是怎么说的，启示录第21:3，神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你的心里要让神得着一切的荣耀，做你的神，不要将救恩的功劳归在你的头上，而是要将功劳完全归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头上，因为一切的荣耀都归在我们的主身上，才是真正让主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结束，做个祷告。